请佳佳你念以赛亚四十五章哈，从第一节又念到第十九节吧，谢谢。
好，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左手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照光又照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啊，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钻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或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工价，也不是为了赏赐，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你，也要赎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营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报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我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
好，谢谢。我们延续的前面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最后面，他在讲他的仆人啊，就是在事情发生之前150年哈，以赛亚就先说好了，他会呼召一个人叫古列哈，那也有其他的翻译叫做普鲁士或者是Cyrus， 那么中文翻译成古列哈，那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有能力哈，你看我们在圣经上所叙述的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人灭掉了，那但是呢巴比伦被兴起来把亚述给灭掉了，那巴比伦呢非常的残暴也强大，他把南国犹大给灭掉了，哪里晓得呢 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叫古列王，他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怎么样呢？他这个古列王被兴起来成为马代波斯王。这个马代波斯王呢，他把巴比伦给灭掉了，在主前586年，巴比伦把以色列国呢就全部的掳到那个巴比伦去了。那么过70年之后呢，古列王啊登上王位啊，古列王元年呢，就让他们以色列人回国去建殿。好，那在这个期间当中呢，古列王呢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人这个名字跟这个神怎么呼召他，跟这个神怎么样早在150年之前就看见他，他先跟他写在这个书上了。然后古列王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心就被感动啊，所以他知道唯有上帝能够在150年之前就已经事先把他的名字写出来，就事先把他要做的事情呢也给他定规了。所以呢，古列王呢他就照着他所写的就给了以色列人回家，让他们重建圣殿。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伟大的上帝早就在几千年前就写下了今天的你跟我，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今天会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将来的命定是什么。那这一些事情其实我们个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会按着神对我们的呼召，特别对你对我都有特别的启示。好，我们很感恩我们这次去加拿大特会，他们的诉求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祭司先知君王的身份啊，那这个是这一次特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所以呢我去带他们所谓的先知啊，先知的特会。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的领受到，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神呢早就在圣经当中呢已经规定了，我们将来信耶稣的新约信徒都有这三方面的身份，也包括我今天在查这个以赛亚45章的，特别呢讲到君王啊，特别讲到君王。那无独有偶，我们昨天晚上查经查到约翰福音第6章，他也是讲到将来的王。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就昨天跟今天早上查经的内容呢，都是在讲到什么？讲到未来的君王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你跟我，你跟我都有君王的身份。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行使这君王的身份所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都有权柄可以赶鬼。这个是使用王权，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新约信徒的命定，你有权柄，你可以赶逐污鬼。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以神的灵赶鬼，就是你我行使君王权柄跟能力的时刻。好，这个是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我们看见这个古列王他很早就被上帝提名了，就写在这个圣经以赛亚书上面哈，所以古列王呢非常的惊讶，也非常怎么样，非常的称颂神，因为只有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可以在事先就命定了，事先写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这伟大的创造者，我们首先要有的第一种的感叹。好，前面呢45章呢，从第1节到第4节，请你记得 这些全部都是针对什么？针对谁呢？针对这个 Cyrus， 针对这个古列王。好，那所以你看看，如果你是用一个古列王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真的会怎么样？真的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我高利的古列，这个高利的古列呢，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能够被告的只有先知、祭司、君王，而且呢很抱歉，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外邦人。但哪晓得他在这边讲说高古列哈，同时这边也在预表一件事情哈，我们这后面外邦人，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呢也会被高利的。当然了，哎，我这次去参加特会哈，那位有一个讲员跟我讲啊，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格外的看见一件事情啊，亚伯拉罕其实他本来是外邦人，哎，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还没有什么祭司啊，还没有什么那些国度啊，以色列国度啊，因为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说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看见啊，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呢非常的骄傲，他们把这个外邦人哦看成的都是很污秽的哈，但是呢他们忘了他们自己的老祖宗呢也是外邦人哈，因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而不是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他说希伯来的这个字眼呢就是渡过去，就好像从红海当中渡过来的哈，这个希伯来的意思是从摩西的时代才出现的哈，但是亚伯拉罕不是哈，所以他才跟我讲这个观念，他说这个将来呢要带领犹太人信耶稣的时候呢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希伯来的意思是什么哈。那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哈，他说什么？他要搀扶他的右手哈，就是神使用这个外邦人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选民哈，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包括什么？因为那个 Cyrus 哈，他所向无敌啊。如果前面两个巴比伦啊，亚述王国哈，是使人非常害怕了，那他这个才是厉害啊。他是像旋风这样子扫到列国上，所有的列国他说什么通通就要在他面前降服、哦、这个他是指的古列哈，要放松列王的腰带哈，全部什么全部在他面前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靠他们的力量来跟古列王对抗，城门在他面前敞开没有办法关闭，他要攻打谁城门就要松懈。OK，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讲说，我们今天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的权柄啊，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神给古列王他的这样子的命定，他的这样子的能力权柄，好像今天也给教会，鬼阴间的权势没有办法怎么样？没有办法能够抵挡我们教会的攻击，我们教会的攻击就是要把人夺回来归顺基督，要把人从被捆被魔鬼撒旦迷惑捆绑之下要把他拯救出来。因此第二节他说我要在你面前行修平渠溪之地啊，这个地方就看到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定义要做的事情，其实神早就差派使者在我们面前，在你我面对的所有的困难当中，神其实都已经在帮助我们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将暗中的宝物、隐秘的草表赐给你，就是提名召你的耶和华。哈，我们曾经有一年哈，按照郭美江牧师得到的启示哈，就用这段来彼此祝福哈。但是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给 Cyrus， 这是给古列王的哈。那么所有什么铜门啊、铁栓啊，这些就是表示呢，当时古时代啊，他们那些城门紧闭哈，要怎么样？要来抵挡古列王攻击的哈，都没有办法哈，这些。 铁栓啊，铜门啊，通通都要被打破。里面呢，你说隐藏的财宝呢，通通都归给古列，因为那个是神给他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上帝早就怎么样，早就高抹了古列。那请注意高这个字，对比我们今天外邦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所高抹的仆人，我们要行神所命定我们所要服事的。那么古列他的服事就是他要怎么样，他要征服在他附近的国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通通都要被他击败。包括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哈，在今天的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所在地就是撒迪哈，就是启示录中的撒迪哈，耶稣说按名你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那个撒迪哈。那撒迪呢，我们曾经2007年呢到那个土耳其去哈，那个撒迪教会呢在山上造这个城哈。那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王哈，有一个人叫做 Clausius， 那号称是当时代呢全世界最有钱的国王哈。他把收集来的钱哈放在他的那个城堡，他的那个城堡呢是不需要派兵来看守的，因为那个兵啊不需要，因为他聚在一个天险的一个山上的城，那个山上的城呢有自然的屏障哈，那个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攻下来的。那但是呢 Cyrus 就把它攻下来了，里面的隐藏的珍宝啦财宝啦通通都归给 Cyrus 了。所以呢古列王就把他的财宝通通都拿过来了。所以你可以讲说恶人所积聚的财宝要归给义人。那请注意哈，可能从当时的人呢不会认为古列王是一个义人哈，因为他呢他征服了他的旁边的国家哈，但是请不要忘了，这是上帝给他的。上帝要让他征服，最重要的就是巴比伦，让犹太人被掳的要释放回来，这是神他所做的。那么呢，也让古列王在那个时代呢，成为一个非常有权威、权柄的国王。那马代波斯帝国就是这样被建起来的。那这个马代波斯呢，就是承继了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的这个大业哈。那么包括我们刚刚所讲的撒迪的这个 Clausius， 他是一个吕底亚王哈，吕底亚王。那么这些就是上帝要给古列这个名号。那么在这边特别讲第四节，他说我仆人雅各，我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释放这一些犹太人。但是呢，他说你虽然不认识我哦，我加给你名号哦，这个就是指着古列王说的哈。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第45章的时候呢，你除了就是历史上面的看见之外，你跟我都要看见，他今天对我们外邦的基督徒而言，他对你我的旨意是什么？第五节 ，I am，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当古列王他攻取了巴比伦的时候呢，他把这一些能力他还是归给了其他的神明。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耶和华，他是到后来的时候他才认识的。在他认识的之后呢，他才真正的俯伏称颂我们的耶和华神。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哈，他说所以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际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照光照暗，施平安降灾祸，这一切都是我耶和华。那这一段叙述在神学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就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的神。我们的神兴起了一个外邦的君王，他使用他征服了这么多的地方做什么呢？为要宣扬耶和华的名。 使别人都知道，不要再拜偶像，不要再拜偶像。他要古列王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古列王呢就称颂他。那第七节，特别是第七节，在神学上面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哈。耶和华神自己说：“我照光照暗，赐平安降灾祸。”这一切是我耶和华。然后现在我们一般的人对神的观念来讲，特别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的人认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是赐平安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讲，他也照黑暗，他也降灾祸。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的神呢有一个全面性的看见跟全面性的认识。我们的神不错，他是平安的，他是照这个光的。那这个暗，他是为了公义而做的，这个灾祸也是为了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在对于神的认识的时候，不要只想到他审判的时候只会给我们好的结果，他还有一个审判的结果是不好的。这个不好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有黑暗，有灾祸。所以这些都是他的公义的本性，但是他是慈爱的，他愿意呼召一些人接受他神子耶稣基督的，他就给他们平安，他就给他们永远的荣耀同在。但是我们的神是有两面性，我们不要惹他的愤怒啊，惹他的愤怒就麻烦了，我们要讨他的欢喜。好像我们古时候对于这个皇帝，我们要讨皇帝的欢喜一样啊。那神也借着地上的君王来彰显他的权威，彰显他的旨意，就像他现在呼召古列，他要使全地，古列王到了地方了，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这是古列当时神要他做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并不是说哦，只要当一个快快乐乐的基督徒就好了，不是。我们要去使我们能够影响到的人认识耶和华，认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有公义的，他有审判权，他也是怜悯的神。第八节开始，他就是在讲一个非常的怎么讲，他就讲说：诸天啊，至上帝而地，穹苍地下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生救恩，公义一同发生，这是我耶和华造的。他特别是在讲救恩救赎是从我们的神来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你看到的公义其实是跟救恩有关系的。为了神所拣选的，为了上帝他的公义，所以他要产生救恩。这个救恩呢，那么他的得到这个救恩的方式，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呢，除了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那在新约的角度呢，就是什么，就是信耶稣的信徒。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当时呢上帝好像在这个地方呢很感慨哈，我创造天地万物主宰呢，就是要彰显我的公义，也彰显我的救恩。所以这个公义跟救恩其实你可以讲说是一个同义字。 OK， 因为上帝呢他有他的公义，因为他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替世人的罪死了，挽回了上帝的怒气。这个公义是神做成的，所以上帝可以审判。因此我们可以想说，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上帝就审判那些不接受耶稣的人，因为他们不信上帝的名，也不接受上帝的公义。因为他不接受上帝的公义，所以他不接受救恩，所以上帝就定了那个不接受耶稣的人的罪。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公义，我们从这个公义当中我们要看到他的审判，看见他的救恩。那不愿意接受的救恩的人，那么就是抵挡神的，抵挡神的话那就是自找麻烦。 好，第九节哈，跟第十节讲到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被造的人跟造物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思想人从哪里来，死后往哪里去，寻找人生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在讲说人生的意义是要靠看你造你的人的意识，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制作机器人哈，机器人呢是完完全全按着我们这个什么设计者的旨意啊，设计你机器人长这个样子，设计你机器人可以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些都是透过创造者的这个设计哈。那一样的，我们今天人被创造了，你能够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是你可以指着上帝说你怎么这样造我哈？你怎么造我这么难看呢？你怎么造我是做这样子的用途呢？哎，你没有手吗？你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好像呢，我们人呢啊，非常的悖逆，就跟我们的父亲母亲说那些大逆不道的话一样。我们的这个人被造是要来怎么样？是要来服侍我们的上帝的哈，这个也是一个新约祭司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职责哈。我们今天被拣选来侍奉上帝，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个个都是新约的祭司，那我们有些的任务，有一些的职责我们要去做的。我们不能说你怎么造我是这个样子，你怎么造我是这个那个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造者跟创造者之间应该没有的这一种的问题哈，我们应该是谦卑服服说感谢主，你这样子的创造我，你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那么曾经呢看过很多的见证，有些人他生来是残废的，有些人生来呢他行动不方便，但是他充满了感激哈，因为上帝创造他，他的美意就是如此。我们人被创造，四肢健全，头脑敏捷，他不见得会相信耶稣的。但是反而我们看见那些四肢不健全或是头脑有一点点问题的，他们身上有重病有疾病的，生下来之后没有什么快乐了，可是那些的人呢反而非常容易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个人的救主。到底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我们都很难去从一个世界上的人来理解，但是造物者跟被造者之间，我们应该有这样子正确的认识。十一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句，他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我手所的动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原文是吩咐我，那这个。真的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这样子的应用，就是说以色列的圣者是造就以色列的，我们的神把我们生下来造作制作好了，前面才讲说我们不可以直问创造者怎么这样的来造我，我为什么要实行你的命定呢，我为什么要做呢。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神也给我们权柄哈，他说你将来的事情你们可以问我呀。这边就是在讲说，因为有些的人他会跑去问偶像啊，他会去寻找其他的根源啊，他不认识神。但是对于那些认识神的人，他说我的孩子们，我所做的所有的工作你要我做什么，我给你权柄。对于那些认识我的人，对于那些认识造就以色列的神，我给你们权柄，你们可以求我命定，你们可以吩咐我。那这件事情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在约翰十四章里面教父因此得荣耀。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 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奉耶稣的名求什么，然后耶稣就成就。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一段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在给耶稣基督，我应该这样讲哈，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就是在应验这一节圣经所要成就的哈。所以呢，我们说，哎，中文翻译成求我命定哈，它原文的意思呢，它是更是那个进一步啊，哎，你可以吩咐我，怎么吩咐呢？我们怎么可以吩咐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主宰呢？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可以怎么样，在奉耶稣的名求什么，耶稣就成就，然后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讲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十三节，那这个就是应验了我们在这边所要讲的。所以很感恩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在旧约当中找到经文的根据。那这个经文的根据呢，就是让耶稣知道神已经命定他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所以呢耶稣呢就可以这样子来成就。那么今天你跟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找到，我有没有找到上帝要我做的事情？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说你在圣经当中找到几节的经文，你知道那是上帝要你做的，好像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就找到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所讲的哈，使徒先知传福音叫牧师跟教师哈，我找到的那个牧师跟教师就是给我的，就是我要去做的。那这个你跟我每一个人不一样，你有找到上帝对你的命定吗？第十二节，我造地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的万象是我命定的。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除了圣经上的神之外。我独自铺张天地万物，万物都是我造的，这只有我们的神耶和华的神才能够这样做。第十三，再一次的肯定古列，你们可能叫做普鲁士，或者讲 Cyrus， 好，这个呢是要修直他的道路，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是不是为赏赐，是为了单单认识我这个神，是单单的看见耶和华的神要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允许而且高抹这个古列王，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命定。所以当那个记载哈，历史记载，这个古列王看到以赛亚书啊，这个几章圣经当中提到他的名字，他就惊讶不已，然后他就答应了上帝要释放这些人回去，让他们重建圣殿，让他们重建什么？重建那个圣城。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啊。所以很感恩哦，我们的神真的是伟大，他是用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好，十四节以后呢，他就再次讲说埃及他积蓄的财富，古时的货物要归给你哈，身量高大的西邦人投降你，要属于你，就是做你的仆人的意思哈。他们是带着锁链过来的，要向你祈求哈，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此外没有别神哈。这就是古列要做的事情，而且他也成就了哈。十五节，救主以色列的神，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啊。这句话就是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哈。我们的神除了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还要做一个救主。为什么？以色列人他非常认识这一点，他们本来是在什么？本来是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被波斯马代灭掉了，他现在还是什么？还是带锁链的人家的仆人。可是呢以色列民被拯救了，所以他在这边宣告救主耶和华，救主以色列的神，他必鼓动古列王释放他们回去。你实在是自隐的上帝。什么叫自隐呢？自己隐藏自己吗？ 是的，但是你待会就会看到哈，那神又说他不是自隐的哈，那自隐的意思呢，在这边呢就是看不见，因为他没有偶像，没有任何的偶像可以代表我们的上帝，所以接下来十六节说，凡制造偶像的要报愧蒙羞，要一同归于惭愧，因为没有一个东西、一个偶像、一个代表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也包括我们教会上面的所挂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其实基本上上面就不应该有任何的那个挂的那个像，因为耶稣神也在讲，我们不要为我造任何的像，所以一个十字架上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可以纪念主耶稣基督为你我舍命死在十字架上面。除了这个意义之外呢，我们不是跪拜这个十字架，我们是在纪念主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啊，我们就想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我的罪死了，所以这是神要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我们的神的形象是看不见的，他是自隐的上帝。所以以色列十七节又是一个金句，那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怕愧，直到永世无尽，这是神莫大的应许。今天信耶稣的人不至于羞愧，在世界上也许有苦难，在世界上也许人家不喜欢你，特别我们现在在末世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还遵行神的旨意的，我们还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还是在存着一个谦卑温柔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行事。但是现在世界上的人越来越看不起基督徒，认为我们基督徒可能是死骨不化啦，或者是还在相信这两千多年三千多年的这些古老的书籍，现在世界已经进步了现在同性恋都可以公开，可以这个合法化了哈，你们还在死守那些东西了，没有进步了等等之类的这一种亵渎的话，他们骂我们就等于是在骂上帝哈，所以神呢不是很高兴哈，但是呢我们是蒙耶和华的拯救，永远的救恩哈。那在这个地方这一节十七节不是单单只给以色列人的，它是给教会的。我们教会得耶和华拯救，永远的救恩，不蒙羞也不报愧，直到永世无尽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莫大的一种安慰。十八节再一次讲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你就一直可以看到他对古列王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是独自铺张全地的哈，我创造天地呢是要使人居住的，就告诉他说我现在圣城耶路撒冷现在没人居住哈，但是我创造天创造地是要给人居住的哈，不是要使人荒凉的，意思就是说古列啊那块地已经荒凉很久了，让他们回去吧哈。所以呢你们也没有说，第十九节没有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哈，所以也是在鼓励当时的人哈，要继续的寻求神哈，因为他们被掳在外地，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中，好像失去了盼望哈，但是神说你不要害怕哦，你继续寻找我哦，你寻找我绝对不会是徒然的哈，因为耶和华讲的是公义，讲的是正直哈。你再一次讲公义就是在指救恩哈，因为这个就是上帝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哈，这个是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上帝亲自成为代罪羔羊，他要来成就所有的救恩，只是现在耶稣还没来，耶稣按照上帝的时间表还没有来，但是呢神已经使用古列王来拯救以色列民族，你也可以讲说这是将来一种预表，整个以色列国家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被拯救，这个古列就好像当年的摩西一样，也是未来的耶稣基督一样， 所以古列王在这个地方，在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然后我们也很感恩，历史上古列王的确是一个正直又公义的君王。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拣选。那么古列王他的这一种 character， 他这种性格正是上帝所喜欢的。那你也可以讲说，在某一些方面，古列王他也怎么样，他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他是正直的，他是所向无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十九节里面呢，我们所以看见的这个奇妙的恩典。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请张姐妹你可以帮我们读从二十节就念到二十五节好不好，谢谢你。哦，朱姐妹，对不起。
哦，哎，你们从立不着处的人掉下，就一同聚集前来。那些财色酒客不谋，祷告不能救人是等的，毫无智慧。你们要付出诚意，你们的灵，让他们彼此相遇。谁懂不知你，谁懂上不受阻，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是公义的上帝，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地界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别搭救，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说的话是你。
好，牧师要不要我帮忙念？
没关系，没关系。
啊？
没关系，继续念，没关系。他声音比较小一点。
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耶和华。人都别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死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别因耶和华的成为义，并有夸耀。
好，谢谢。好，所以二十节开始，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一同聚集前来，而且抬着雕刻木偶的祷告不能救人的神毫无知识。也可以讲说古列王他到处的攻击列国逃脱的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呢，如果还因此还不认识神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了。因为抬着这些偶像的都是没有知识的，你们要诉说让他们彼此商议呢，谁能够向神从古时候就说明将来要必成的事情呢？只有上帝，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的，他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所以在这边一直在强调，没有其他的神，你们所跪拜的偶像通通都是虚无的，通通都是虚空的。因此呢，他讲二十二节，地极的人要仰望我就得救，因为我是神，没有别的神。我指着自己起誓，万膝要跪拜，外口必须凭我起誓，为公义能力唯独只有公义，对不起，公义的能力只有在乎，唯独在乎耶和华。凡向他发怒的就必蒙羞。那请记得二十四节其实就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承认。二三二四节其实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公义能力唯独在乎神耶和华。我们在讲公义的时候就讲到救恩，能力是在神，因为耶和华神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了第三天之后复活，这个公义能力都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那归向他的就蒙拯救，向他发怒了必定蒙羞。所以以色列的后裔都必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这句话就是一个预言，以色列的后裔是谁？除了肉身的以色列的后裔，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因信耶稣 得称为属灵以色列的后裔的外邦人呢，我们都得到蒙福了。所以再一次呢，在讲说神是我们的主，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但他是公义的，他也是什么，也是救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常常在认识神，在诉说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神是创造我的主，他也是我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神的性格，我们神所创立的，他创造我们，他还很关心我们，他要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他的里面完成，得到上帝所要祝福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哈，而且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拯救我们这个罪人的本性所带来的败坏，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好像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一样，虽然被世界的神掳去了，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又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重新建造敬拜我们的神。这个就是第四十五章一个很重要的论述，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可以在神的种子当中，以及神所做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来怎么样？求主来命定，求主来做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我们来讨论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OK， 好的，既然没有，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早点结束了哈。我们请佳佳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谢谢你的救恩领我们，使我们能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你也呼召我们成为现今的君尊的祭司。主啊，你真的是圣灵，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还有许多的捆绑。主啊，你如何带领你的子民回到你的国度里面？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这些外邦的人，也要再次回到你的里面。主啊，是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真的能在每一天当中能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能活出主啊，主对我们的命定，也让我们有更多的依靠，更多的信靠，更多的委身在你里面，让我们在里面是有大有盼望的，并不知羞愧的。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里面能坚定的往前。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